他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他承担了你因为犯罪该承受的刑罚，所以天父上帝才看你为无罪，才不会再刑罚你。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的原因，这个含义。在这里我们看到。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还有什么呀？还有圣灵。那圣灵怎么洗去我们的罪呢？这个洗礼也象征着圣灵，他洗去我们的罪。圣灵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从死里复活，除去我们的肉心，给我们换上一个新心。这样子的方式，让我们有信心重生，可以回应。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是圣灵如何洗去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圣灵的更新，这才是真正能洗去我们的罪的。外在的水洗并不能除罪，啊，它只能是象征着内在圣灵的更新跟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功效。好，让我们来祷告。赐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我们就就近你，主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近你。我们知道，这拯救、这救恩是属于你的，也是来自于你的。主要我们在生活中多有艰难，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试图要让我们不相信你，要把我们拖入地狱的深渊。主啊，但我们知道，我们有这确信，就是你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拯救我们，你必保守我们，在今生保守我们直到永恒。主啊，我们在今生所受的试探不过是我们人所能受的，你必保守我们的信心一直到底。主啊，我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就在你的救恩里面有份了。我们就在你的国度里面有份了，我们乃是神的儿女，我们求你来将这样子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今生世生活的时候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将来有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非常感谢主啊！我们即使是在网上也可以彼此问安啊！我在这里。我特别来问大家的安哈，虽然外面有雨有雪，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啊是千变万化，我们以为会3到6寸的雪，那从前两天开始哈，一直摇来晃去，到今天有些冰雨啊，有些这个雨雪哈，混合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是一样啊，在人生当中，我们的人生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并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而死。我们只要凭信心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你。就有永生。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是把信心坚持到底，啊，它的目的就是要警告那些离弃真道的人，勉励弟兄姐妹要谨慎，相信耶稣基督到底，持守着这个确信到底。我们在教会的历史当中。确实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被盗者，这个人呢，叫做尤利安 （Julian），他是康斯坦丁大帝的侄子。我们都知道康斯坦丁大帝啊，他是第一个基督徒的罗马皇帝，在公元318年啊，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合法宗教。跟国教，那这个 尤利安就是康斯坦丁大帝的侄子，他的人生也非常不幸。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家里面有政治的斗争，在康斯坦丁大帝去世以后，他的继任者啊，对尤利安的父母进行了迫害。那所以尤利安从小就成为一个孤儿了，他是忍辱负重，这个才没有被杀害。当然，尤利安因为当时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的国教，所以尤利安一出生就受了洗了，自幼呢也在严格的基督教育下长大，师承于著名的历史学家，当时的著名的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但是他后来，他喜欢上了新柏拉图主义，但是我们知道是希腊哲学啊，所以尤利安他虽然是皇帝，他也被称为哲学家尤利安。那他崇拜密特拉信仰，鼓励希腊跟罗马的传统多神崇拜，竭力的打压基督教信仰。啊，限制基督教受教育，限制基督徒掌管军队，支持多神文化。因此呢，他既被称为哲学家尤利安，又被当时的教会称为被教者尤利安。虽然他当时已经是罗马皇帝了，但是教会说他是被盗。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是如何？尽管你是皇帝，也是一样。所以他是罗马帝国最后一位信仰多神教的皇帝。当然，我们知道令人欣慰的是，这位皇帝啊，仅仅执政2年就死于非命。啊，他在对波斯的战争当中死于非命。那他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历史轨迹。这位皇帝在最后绝望中，在绝望当中死去。他最后的遗言是：“加利利人呐，你赢了。”这是他最后的遗言。那我们知道加利利人是谁哈？加利利人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时也被称为加利利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长大，即使是我们受到很多的教育，即使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似乎也承认了耶稣基督的名，也受了洗。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背离信仰的危险，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告诉我们要小心。那在前面的经文，把耶稣跟摩西来进行了比较，说他们都是忠心的。但是你知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把跟随摩西的人跟跟随耶稣的人来做了比较，所以跟随摩西的人在旷野当中没有顺服摩西的带领，不相信上帝的供应，相反，他们惹神发怒，他们试探神，以至于无法进入到迦南美地。现在，在当时的基督徒面前，也包括在我们面前，你看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在我们面前的是伟大的使徒，最大的使徒，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最伟大的先知，耶稣基督，是上帝忠心的儿子。所以，我们也需要回应圣灵对我们的呼召， 真正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有一个抉择。虽然我们说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没有自由，啊，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人是全然败坏的，没有自由意志去选择。但是当你得救以后，当你相信耶稣基督以后，这个选择你就有了自由，你就恢复了自由了。我们要注意，你是有自由的。你现在你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所以你在所有的事情面前，你都可以选择：我究竟是相信上帝、依靠上帝，还是我不相信他，我惹他发怒，我试探他。所以，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把蒙神拣选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对他的会众有同样的关注。他的会众怎么样呢？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他的会众是听了福音了，也接受了，但是后来呢，又有许多的犹太人对他们说一些很负面的话语。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动摇了。当然，他们并不是完全不信主，但是他们陷入到逐渐的去被盗的当中。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有三重的教导。第一点就是圣灵的警告，圣灵会警告我们。第二点就是圣灵的劝勉，圣灵他在警告过以后，警告就是警告后果以后，会鼓励，会劝导我们。第三点就是圣灵的解惑。这个被盗究竟它的核心是在哪里？如果我们不知道被盗的核心在哪里，那我们就无从抵抗。好，我们先来看信心软弱者有圣灵，是他们的警告者，所以圣灵，圣经里面不只是讲我们喜欢的信息，我们喜欢什么信息啊？我们喜欢听到的是，耶稣基督他爱你，他保守你，他超乎万有，他赐你平安，他是你的避难所，他是你随时的帮助。它是你藏身之处啊，这都是我们喜欢听的。但圣经里面也有我们不喜欢听的一些信息，从我们的罪性当中，我们不喜欢听的。比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比如说，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常在他们身上；比如说，你们要小心呐、啊；比如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啊，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呐、啊，这些警告的话。你们有祸了！这些警告的话，我们不喜欢听。但是你知道，严厉的警告啊，恰恰是一种爱。有一位油管博主叫做 Nicholas Bolling，他做的一件事是什么样事呢？他专门去同性恋聚会的地方去传福音。哪里有同性恋的这个游行啊，同性恋的活动，他就去那里传福音。你就可以想象他在那里拿个话筒在那里讲耶稣基督，他会受到何等的围攻。好在我们美国还是一个法治国家，所以没有人能打他。但是那种言语，那种仇恨啊，那种反驳，我很敬佩这位人哈，当然不是崇拜他哈，他可以维持着这种爱心来不断的去用平静的话语来回应这些同性恋者。同性恋的群体认为他是在散播仇恨，但是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来告诉你们，这些信息，同性恋是罪，是上帝所不喜悦的，会承受上帝的愤怒的。我是因为我爱你们，耶稣基督也爱你们，他为你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这种严厉的警告是圣灵爱的表现，为要拯救陷入危险的人跟即将陷入灭亡的人。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一开始他就说圣灵有话说，他没有说保罗有话说，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到它是出自于诗篇95篇7到11节。诗篇95篇7到11节，所以这个经文并不是出于保罗的口。而是保罗的一个引用，这就是来自圣灵的话语。在诗篇95篇里面，前面是呼召以色列人敬拜，后面对他们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不要像你们的先祖。”那保罗这个时候把它挪过来，也照样的来用。所以希伯来书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什么呀？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圣灵的话语是有权柄的，所以你要听圣灵的话语是真理。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能硬着心。所以你看到圣灵的话语，如果是真理，它就超越了时间。真理是可以超越时间的，对不对？在诗篇的作者的口中，它可以适用，它可以作为一个警告。在保罗的口中，他对他当时的读者也可以用这个历史来做一个警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经文同样也是超越历史的限制，因为它是圣灵的话语，它是真理，所以呢，它也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听从圣灵的话，你们若听从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心。所以，硬着心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硬着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拒绝听从。就是当我们听到我们的罪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对为我们而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拒绝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拒绝认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拒绝顺服他。这是出于我们的罪性，这个就叫做我们说叫做硬着心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也硬着心啊，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劝勉我们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家人，甚至我们的配偶劝勉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硬着心。但是他如果说的是圣经的话语，那你知道那是从圣灵而来。所以你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说，法利赛人所说的话，你们要听，但是不可像他们那样行。有的时候法利赛人也是讲圣经的话语啊，但是他对我们的这种，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劝勉，我们听，但是不要像他们一样行，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没有把福音给我们，但是他们给了律法。我们是得救的人，他给我了律法，这个律法对我来说也是很有用的，可以指导我的生活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硬着心。所以，接下来保罗他用这种历史的证据啊，什么历史的证据啊？你们是犹太人，他的听众是犹太人。这个希伯来书的听众是以犹太人为主的哈，他用以色列人自己的历史证据来告诉他们， 是怎么样是叫做具体的例子呢？就是在旷野当中，他们硬着心，惹他发怒，试探他一样，惹上帝发怒，试探上帝。他说不要怎么样啊？不要硬着心，像在悖逆的时候，这个硬着心就是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 as in the rebellion"，就是在悖逆的当中，就像你试探他，在旷野中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惹他发怒。那什么是惹他发怒啊？他在这里，你看那个英文叫做 rebellion，你惹他发怒，你就是悖逆他的时候，你不听从他的话的时候，你就是惹他发怒了。我们还试探上帝。那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在出埃及记的第17章，他们在旷野当中没有水了，他们就彼此争闹。后来摩西就击打磐石出水，这个是发生在旷野的玛撒，他们怎么试探上帝呢？他们说，上帝是在我们中间，不是？那上帝能在我们中间吗？他不在我们中间。上帝是供应者吗？在我们的苦难当中，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试探过上帝呢？我们是不是也有怀疑，就是说，有没有上帝啊？这上帝是不是真的呀？我们不可这样子来试探神，不单指上帝不试探我们，我们也不要试探神，而且是上帝他也不受试探，他是不能被试探的。所以以色列人还不单只是这个试探他一次哈，他是在旷野当中10次试探。我们说在怎么样子状况下试探呢？就是40年之久观看上帝的作为的当中，仍然还惹他发怒，还试探他。你看，40年之久啊，观看上帝的作为啊，他跟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不一样。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大的作为，我们来观看上帝。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有云柱火柱，每天都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前行，每天都从天上降下玛拿，不是他们人手所种的，给他们食物。他们，而且上帝在那里行神迹，缺水给水，想吃肉给鹌鹑，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上帝的作为。他观看这个作为，他还是不相信上帝的作为，他还要说，上帝在我们中间吗？上帝神迹其实彰显他的大名能的时候，他们还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样子的试探是不信的表现。不信的人永远找不到相信上帝足够的理由和证据。之所以问为什么，给我证据，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跟拖延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应当持守这个信心啊。当然，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况，上帝也是在。我们信主这么久，一步一步的在恩待我们，保守我们，把我们从原来的那个艰难的困境当中，你想想你信主的时候是怎么信主的哈，把我们从那个艰难的困境当中救拔出来，然后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一个罪人，让我们体会到耶稣为我而死，爱了我。然后一路的带领我们，遇到困难他就帮我们解决。可是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不相信上帝。而这种不信是在 这个惹他发怒，在试探他。所以你看到下面的经文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就是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因为你要不然，你就会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说，什么是错误的印象呢？就是啊，我们就会认为上帝不爱我们，不爱那个时代的人。要不然你看怎么？他厌烦嘛，厌烦就是不爱嘛。而且这个在怒中起誓说断，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到这不是，没有爱吗？但实际上你要来看他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厌烦那时代的人。这里这个厌烦不是讨厌的意思，而是不喜悦的意思。我不喜悦他们，我对他们的所做的事，我不喜悦。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是不蒙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这种不喜悦是承受痛苦的意思。是一种痛苦，你知道，这种厌烦并不是说，他很讨厌。比如说，我们要看到一个人，我们不喜欢他的时候，我们就会讨厌他，对不对？但是上帝这种厌烦不是那个意思，上帝这种厌烦是，他不喜悦，他承受痛苦，就像儿女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都非常忧愁，我们为他们担心，为他们伤心，为他们痛苦。所以你知道他的这个英文呢，是be grieved with。那什么叫 be grieved with？我们叫 grieve，心里面很痛苦那种状况，这个叫做 grieve，这个英文的 grieve 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他，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用这个词，就是我们亲人过世了以后，我们心里面有 grief，那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哈，这些人他们是以色列民，是上帝带领出埃及的，给他们这样子的恩典，这么样子爱他们，他们居然惹上帝发怒。你说上帝心里面 grief，所以他们心里常常迷糊，这个什么叫做心里常常迷糊？他们这个迷糊的意思呢，是偏离。你看他这个英文，他这里写 "go astray in their heart"，或者更确切的说 "in their spirit"，他们在心里面，在灵里面偏离了，走上另一条道路了。接下来，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哎，这个作为跟前面那个观看我的作为又不是同一个词了。你看到他说，They do not know my way，他们不知道我的道路。他们为什么上帝会痛苦呢？因为他的儿女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路，并且不晓得他的路，反而往偏路上去走。这个时候，上帝心里面非常的痛苦。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的人的时候，明明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奴役，然后进入到迦南美地，要让他们过着蒙福的生活，赐给他们律法。你看上帝这个准备的多么好啊！把他们从迦南地奴役的状况、悲惨的状况 之中拯救出来，以他的大能拯救出来，然后带到西乃山，把上帝的律法赐给他们，说你们在迦南地啊，就要照着这样子的方式生活，你们就会蒙福的。然后带领他们用了几十天，到了迦南地的门口，让他们派探子进去。结果他们派探子进去以后，居然不相信上帝。居然不要进去，居然又回转，在旷野漂流40年，在这40年之中持续的不相信上帝。我们说，痛苦不痛苦？你如果是有一位父母，当你的儿女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痛苦不痛苦？家有浪子，父母是痛苦至极呀。这不是上帝不爱他们，这是儿子太悖逆了。我们想想，现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上帝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做什么呢？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你的罪而死。接下来他告诉你，你有一条天国的路要走，你要去到永生当中，在那里有一切的丰富，没有眼泪，没有忧伤，而且我把爱人如己的律法，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律法都赐给你了，我要在这一路上面保护你，你要去走这个天路。那我们怎么走？在你面前，你是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呢？你还是为自己打算去贪图享乐呢？去寻找自己的道路呢？你是走偏路还是走正路呢？你是明知道上帝让你走这条路，你却是走偏路吗？你是要让上帝的圣灵担忧吗？而且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云柱火柱，你可是有圣灵的，所以你所得到的恩福不比以色列人少。你心里面有这个圣灵，圣灵一直带领着你，时时刻刻带领着你，你也有上帝的供应。而且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也是忍耐呀，40年之久。所以，我们说，当上帝在怒中起来，我们这个怒，我们就有点想象我们平时那个，我们父母那种，不义的公怒，不义的怒气哈，就是随随便便打孩子，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是，上帝这个怒气是公义审判的怒气。事情在上帝忍耐、持续忍耐的很久了之后，有可能发生到一种不可逆转的地步。罪点燃了上帝的愤怒，上帝的愤怒点燃了罪人。这个怒气，你知道它的原文叫做 burn，它原来意思这个。怒气啊，就是鼻子里面那种热气发出来，燃烧。所以罪点燃了上帝的怒气，上帝的怒气点燃了罪人。对于死不悔改的罪人，上帝的怒气，上帝公义的怒气，就是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就是上帝的祝福，就是永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周围有软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出于爱，我们要把这些严厉警告的话告诉他们，或者告诉我们自己。这个时候，我们不但需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我们不但只需要知道上帝爱我们，上帝会带领我们悔改，而且我们要意识到， 持续的被盗，不晓得上帝的道路，可能有这个可能。既然是警告，那就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对不对？我们虽然说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起初的信心，什么是真实的信心？谁能判断我们起初得救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呢？所以有这个可能，上帝的警告就是真实的；有这个可能，我们的持续的被盗就把会把我们引向这种不归路，那就是永远不可进入他的安息，就是没有永生。尽管这些以色列人都是过了逾越节，也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的。对于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外在的水洗，哎，你受了洗，没错。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凭信心随从圣灵的话语去奔走这个十架天路呢？你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会不会是那些以色列人？我们会不会也倒闭在旷野？这个是个积极的，好的事情，因为上帝爱我们。如果不是爱我们，不会把这种严厉的话语告诉我们。因为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在严厉的警告之后，我们看到是正面的劝勉，告诉你后果会多严重。然后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第12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保罗所劝勉的对象是谁啊？是弟兄们。他认为他们是弟兄。保罗没有说，哦，他不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我才这样子，用这样子严厉的话去警告他。不是，恰恰是因为他们是弟兄们，他才这样子去讲。他们是蒙神拣选的，都说弟兄们，谁要谨慎呢？弟兄们，你们要谨慎。这个谨慎这个词，也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描述。他说：“Look out，就是你要看看清楚，仔细看，用眼睛仔细看。”不要走错路，看看周围有没有敌人，小心陷到最终。前面的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前车之鉴，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立的稳的，如果你觉得你一定得救，你已经站立的稳的话，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因为骄傲在败坏以先。在这里他说，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我们不能进入安息，你知道，不是上帝离弃你，而是你离弃上帝。我们要注意啊，这个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而更准确的翻译，它的英文更准确的翻译是什么？That there not be in any one of you。你要谨慎，谨慎到一个程度是什么？以至于你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并不是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些人，就是那还是有些人嘛，对不对？你们要谨慎，谨慎到一个程度，以至于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 所以这是保罗这样子警告所要达到的目的，所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什么样子的人会离弃永生神呢？那个人就是他会存着不信的邪恶的心，一颗不信的心就是一颗邪恶的心。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警惕的是我们自己的不信，这是我们自己要警惕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啊，这个是你们要谨慎，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不对？免得你们中间有些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就是说你这个谨慎是为自己谨慎的啊。这个第一个方面，你看到你是为自己谨慎，你首先你自己不要跌倒，你不要不信。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第13节，就是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知道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啊，他并不是偶尔出来遍地游行，他遍地游行，他哪儿都去，他是无处不在，他时时刻刻都在。所以我们的罪也是这样，它无处不在，它时时刻刻它都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趁着今日，而且天天，第一个是代表紧迫性，趁着还有今天，趁着你现在还有信心，趁着你还没有不信，你还没有被盗，你还没有跌倒，趁着我们还没有被试探的时候。那么天天代表一种持续性，所以这两点，一个紧迫性，一个持续性，就是不是一次，而是每一天，并且这里的罪啊被拟人化了，他怎么样？免得你们有人被罪迷惑，被罪诱惑，这个罪好像一个人一样，他会诱惑。那最后面的是什么呢？最后面就是魔鬼嘛。我们的罪性属于我们人，魔鬼在外面诱惑，你罪性在里面回应。我们是被罪迷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天天彼此相劝。到了一个地步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被罪迷惑，在伊甸园当中，被蛊蛇迷惑。所以你知道，罪是具有迷惑性的。那个蛊蛇迷惑人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们也被迷惑。同样，我们彼此相劝到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步，就是没有一个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刚硬就是不听，听不进去上帝的话语。罪是具有迷惑性的，不同分别。和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样，你知道，看起来是可喜悦的，对不对？实际上是怎么样啊？可憎的，就像毒品一样，看起来能让人忘掉忧愁，实际上怎么样？增加人的苦楚。啊，你像人们透过这个变性来改变自己的生活品质，他有一些性别的。混淆啊，他明明是女孩子喜欢女孩子，他想，哎，我是不是本来是男的呢？我是不是我既然喜欢女孩子，我就变成男孩子就好了？结果你知道吗？变性人他们的忧郁症的比率是多少？2023年的统计，76%。所以似乎是看到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是被糊里糊涂的去劝去解决了以后，居然得到了一个76%的忧郁症的比例，自杀率10%几。所以你看到，在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是非常需要弟兄姐妹的，非常需要团契的。需要圣徒之间 彼此的劝勉的，才能从不幸的罪的漩涡当中，从那种迷惑当中脱离出来。所以，我们趁着还要今日，要天天彼此劝勉。我们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团契啊？团契不是我们闷了啊，大家有的退休了，反正没有事做，闷了，那我们就去团契吧。我现在年轻，所以我家里面很多事很忙啊，我就不要团契了。你不要团契很危险，为什么？你不来主日很危险的，因为啊，那个罪呀，他好像魔鬼蛊蛇一样，他来诱惑你，而且他很有力量。那所以我们很容易。我们也有这样体会，你一段时间停止了聚会，心里面就刚硬，上帝的话语对你来说就不起作用了。你一段时间你停止你的灵修，你就会发现你的心里面好像长了草一样，长了刺一样，浑身都长了刺猬一样。在家里面，你刺我一下，我刺你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呀？因为你需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个劝包括劝勉、勉励，劝说。所以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如此。”所以，我们参加团契、参加祷告会、参加教会的聚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劝勉，因为你。因此，你应该怎么查经啊？查经不是你坐在那里只是听，你有什么感动？你要，我有感动，我要劝勉，我要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怎么生活。这是一个美好的查经方式。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把它说出来。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14节，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有份了，所以保罗鼓励那些有信心的开始的弟兄姐妹啊，还要把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要注意，这里确实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什么？起初确实的信心啊，这个信心不是那个信心。为什么说这个信心不是那个信心呢？这个信心，它的。英文跟原文都叫 assurance，叫做确信，不是 faith 是信心，不是 believe，不是相信，而是确信。你要把那个起初你那个得救的确据，知道你自己是得救的人，你要把那个确据啊持守到底。啊，你知道你是得救的，你一定要相信你是得救的。你要把这个坚持到底，这样你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份。我们常常警醒，常常彼此劝勉，这样子为的是要保守我们有这样子的确据。我们知道怎么样子才能知道有这样子确据，不是说我受了洗了。我有这样确据，也不是说我觉得我就得救了，那你就有这样子的确据，而是说，第一，上帝的话语，圣灵给你属灵的确据，有属灵的确据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呢，是当你用你的信心活出生发忍耐的信心的时候，你有这样子的确据。所以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不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属灵的确据，是由信心生发出仁爱的行为。你没有试探神，你就更能确信你是得救的，你是在基督里有份的。你是属于神家里的， 所以你要把这样子的确据坚持到底。我们要知道，虽然属灵的确据是圣灵的工作，啊，虽然我们说是圣灵最终会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把你起初的信心保守你一直到底。但是在这里，圣经自己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不代表我们，哦，圣灵一定会保守你，所以你就不用坚持了，你就不用努力了。没有，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入的，我们要努力去进那个窄门。啊，这个坚持到底也是你要坚持到底，啊，不是上帝坚持到底。这个信心是你的信心，不是上帝的信心，是上帝赐给你的。当然，我不是在讲神人合作。是上帝一定会保守你到底的，但是不是你在懒散的时候，这句话就不能用了。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我再说，不是用给懒散的人的，懒惰的人的，不是说啊，我已经受了洗了，我已经相信上帝了，所以我一定就得救了啊，因为一旦得救，永远得救。没有，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所以第15节你看到，他讲到了圣灵的解惑，讲到这个本质究竟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会走歧路？为什么我们有可能会是就是没有永生？经上说，你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那时听见他话的，惹他发怒的是谁呢？你看他不断的用，他用三句的反问句，这个来问究竟是谁？啊，究竟是谁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吗？那些人都过过逾越节的，那些人都吃过这个羔羊的肉的，那些人都过过红海的，那些人都受过洗的。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又不喜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那犯罪的，持续犯罪的，又向谁起誓说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什么叫不信从？不顺服的人，不信从。你看这个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的表现啊，这是对弟兄姐妹说的啊，也更确切来对受洗过的人说的。第一。受过洗的人，还在犯罪的人，不顺服的人，他的罪根本是什么？这是表现，受洗犯罪不顺服，他的罪根本是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啊，这个是这个本质了。他的总结上面一大堆的表现，下面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因为不信，所以你知道谁不能进入安息啊？不是说我还犯罪，所以我不能进入安息，那我们就是靠行为称义了，而是说当我持续的不信的时候，我就不能进入上帝的安息了。当我犯罪，我还在罪。跟罪来挣扎的时候，就算这个结果我还是在最终跌倒了，我还能进入那个安息，我还是在持守到底。但是我如果明明知道是他在犯罪，我还不悔改，我还不相信上帝，我不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了我的罪，那不能进入安息，那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不信乃是最大的罪。所以我们的最大的罪啊，不是不道德， 而是不信，不信惹上帝发怒。我们要问的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做得够不够好，而是你在生活当中我们的决定是不是出于信心，你的行动是不是和你的信心相符。外在的行动不能代表什么。如果我们看尤利安皇帝的一生，我们会认为他是一个好皇帝。年少的时候在政治斗争中，父母被杀，成为孤儿，生活非常谨慎，顺服地学习基督教的教义，为了不被杀死。以渴慕的心，特别喜欢希腊的哲学。他后来征服高卢，成为高卢的元帅。战功卓著，受到士兵爱戴，成为皇帝以后，施行宗教宽容政策，推进多神崇拜。除了推进多神崇拜以外，没有做什么太大的坏事。他之所以推进宗教多神崇拜，就是因为他喜欢希腊哲学，他喜欢希腊的众神，但是他却在这个小学当中灭亡。不可进入安息，所以最终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啊，不是你做得够不够好，而是你信不信。所以愿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把这个属灵的确信坚持到底，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主啊，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你，因为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主啊，你必带领我们出离黑暗，进入光明，必带领我们持守在你的真道之上，有属灵的确信。主啊，把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
好，感谢主，感谢他们师的正道。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生命圣诗》126首，我曾为你舍命。 啊，感谢神啊！下面是十一感恩奉献的时间。马拉基书3章10节，神对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悦纳的1/10当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请新月执事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可以吗？好，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哈。可能声音有问题啊。好，我们来为我们的奉献来祷告啊。如果我们这个礼拜有现金或者支票奉献的啊，请你把它留好，下个礼拜带到教会啊。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敬拜啊，天父，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上的所需，天父，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你是赐予的神，你也是收取的神，天父，我们愿意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愿意你的名得荣耀，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天父啊，当我们顺服你的旨意的时候，你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就与我们同在天父，当我们偏离你的真道的时候偏离你的时候，天父，求你也管教，用你的慈爱，用你的大能的手去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与你亲近每天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天父，我们的奉献求你悦纳用在你的事工当中来荣耀你的名来建立你的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唱，一起来唱《荣耀归神》。
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主再来。阿门。感谢神带领我们今天一天敬拜看看在报告之前有没有新的朋友在网上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如果有的话可以把麦克风打开哈。
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让我们认识你。好，我们一起来唱欢迎歌好吗？一起来唱欢迎歌。
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土地和爱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土地爱里。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在土地爱里。我们欢迎。欢迎你在主的爱里。
欢迎新朋友，欢迎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请如果有新的朋友的话，请留下您的联络方式，我们会将和您联系，也盼望本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教会报告第二项，1月22号，星期三晚上8点钟为教会的网络祷告会，鼓励大家参加。Zoom 登录，聚会的 ID 是886-749-078，Passcode 是202020。也可以拨打电话参加教会网络祷告会。第三项，2月2号主日崇拜之后，11点到2点峰会将举行庆祝农历新年活动和聚餐，就是 potluck，每家一菜。目前已经有10个节目了啊。弟兄姐妹已经报上来有10个节目了，我们应该还可以再有一个节目哈，因为我们的时间是1个小时啊，每个节目5分钟啊，我们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将这个庆祝农历新年的这个福音活动结束哈，之后就是艾宴的时间啊。我们也继续的鼓励弟兄姐妹邀请慕道的朋友参加，我们第四项，报告第四项，教会文字事工部，已将2024年12月份的会刊，主题是美善的神，放在教会的网页，就是母会的网页是 cccvapca.org，请弟兄姐妹上网阅读，从主页可以选择信息，然后再选择教会的会刊，就可以看到12月份的会刊了。第五项，2025年建堂募款认献已经开始，我们今年的建堂募款的目标为47万5千，建堂主题为向主献上感恩。认献的表格，可以跟田英姐妹和谭牧师从那边领取。下个礼拜我们也会带到教会，然后放在后面的接待的桌子上面大家也可以在那边领取。也可以到教会的网站透过网络认献好，我们接下来母会有准备一个2025年认献的一个 video 我们请江云姐妹来播放一下，可以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 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现在我喜欢看见你的百姓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到2025年。我们看到上帝在过去8年里面对我们建堂的保守和看顾，我在这里也代表教会再次谢谢弟兄姐妹你们对建堂的摆上的奉献和支持还有祷告。那上帝是听祷告的主，所以从大卫献殿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说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乐意把你所赐给我们的献上。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是不配得到的，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所以我们乐意把上帝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用在上帝的圣工上。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堂能够顺利的完成，我们愿意看到上帝使用这个堂来祝福万族万民，所以求上帝继续的使用你们，让我们同心合的来建造神的殿，来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愿神祝福你们。
所以什么是任献？任献是一种计划和承诺，愿意在未来的一年时间内奉献出多少金钱。而我们这次任献筹款将用于建堂事项，虽然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教会的建堂募款，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任献呢？任献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一种信心功课，依靠的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希伯来书11章说道，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当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并且万国都要因他而蒙福时，亚伯拉罕想都不曾想到这样的应许会临到多年之后的教会，而其中之一就是今天的北维州华人基督教会。他没有亲眼看到神的应许如何成就，而亚伯拉罕因相信神走上信心的道路，他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眼见。任献即在操练我们对所望之事、未见之事的信心，而不是凭眼见的信心。换句话说，建堂募款不只是鼓励大家奉献金钱，更是鼓励大家信心的成长。我们不是在看到自己有多少之后再奉献，不是在确定自己有能力之后才奉献，我们信靠的是上帝的供应和扶持。当然，我们在任献时也需要向神祷告，求神智慧。罗马书12章3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们所有的奉献以及奉献背后所有的信心都来自于那赐恩的上帝，并用以建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凭信心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他。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依据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信心，坦然无惧地来参与建堂的任献。接下来，我们将很快地向您演示网络任献的方式。当您进入教会网站时，将鼠标停在我们这个选项上，然后点击建堂事工，进入建堂任献表页面。此页面提供您两种方式来填写任献表格。选项一是在网络上直接填写任献表格，这是最简单的方式。您只要按选项一就可以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姓名、住址以及电话号码，然后您可以在建议数额一栏中选择您要任献的金额，或者在其他数额一栏中填入您想要任献的金额。最后，请您记得用鼠标在签名栏里签名。 并在下方点击提交。第二个选项是下载建堂任线表，您只要点击这个选项就可以把任线表格下载到您的电脑。您可以将表格打印出来，填好之后用信封封好寄到教会，也可以直接交给郑文杰执事或任何一位建堂募款小组同工。如果您不习惯电脑操作，您也可以在教堂正堂外的走廊布盖栏上拿一份任线表格来填写。谢谢。
好，我们为母会弟兄姐妹做那么好的一个 video 哈，为2025年任线弟兄姐妹让他知道很多的信息向神感恩哈，video 非常的清晰哈。好，我们也继续的为教会建堂和峰会的职堂我们继续为这些事工向神祷告我们也求神的旨意能够成全我们继续为教会在肢体上病痛当中的在恢复当中的弟兄姐妹继续为他们祷告有 Ram Basam 牧师，有唐国生师母有我的岳母有庄妈妈陈淑珍姐妹有朱建生弟兄，也田英的父亲有林淑英姐妹有蔡雨晴姐妹有陈继先生和田和姐妹有欧阳伯母有秀清的女儿 Tina 在白血病的治疗当中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肢体上有软弱的，在病痛当中的，也在还在恢复当中的都放在我们每天的祷告当中求神坚固，求神医治求神怜悯求神与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啊，坚定信心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我们还有一个简短报告简短的报告就是诗班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在网上练习1:30到2:30一个小时时间我们用的 Zoom ID 是就是我们敬拜的这个 ID 他们是和长老们看有没有补充的报告。
没有补充报告欢迎大家参加主日学哈。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主日学的时间信徒班可以留在留在我们现在目前这个地方哈。我分了一个慕道班，一个初信班我一会儿把这个两个组打开以后大家就可以进入到你的主日学的组里面了哈新徒班你就不用动了，就留在这里就好了。嗯，好，慕道班已经和初信班已经打开了你可以选择进入到你的组进行我们接下来就是分组的主日学。主日学结束以后我们就可以离线了哈。
哎，达志，我看不见，不知道怎么按呢？那看按哪里？没看见。
你先选择是 breakout room 先选择进
按哪里？
房间你的组是吧？你看到有一个选项。是像四个方块一样的
哦，分组讨论这个，
分组讨论，对，
okay,
分组讨论
哦，好好好，谢谢。
然后你选择慕道班就是那个组，是吧？
今天慕道班是塔牧师带领，信徒班是陈长老带领，我是带领出信班啊。
你要到你的班去。